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我们大家彼此挥挥手，好吗？祝福你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你是有福的。今天来听到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阿们。好，感谢主哈。那诗篇119篇114节，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好，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哈利路亚，是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又是我们的盾牌。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到你的圣殿的当中，我们甚仰望你的话，我们多渴慕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主啊，你的喜乐就是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你的大能要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主啊，你的话语要在当中来医治我们。所以神啊，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求你开通我们的心灵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在你的福音真理里面，我们得着能力，我们得着力量，我们能够活出那个义人的生命。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今天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正道，我们的听道，求你来怜悯啊，真的是加力量恩高这个台上卑微不配的器皿，让他今天所出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圣灵的能力，都是出于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啊，使我们的会众每一个啊，我们今天听了你的道，我们就得力量，我们生命都就得自由，我们生命就得绽放。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带来的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师母所讲到的所赐之义哈。那我们知道哈，上一次重点是讲了基督耶稣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怎么样啊，完全的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已经怎么样，大家看到这里新旧约当中的一个转变，一个轴是什么呢，就是罪人的身份能够怎么样啊，转变到义人的身份。那么我们已经啊，大家听好了，是已经从罪人的身份怎么样啊，转入到怎么样啊，一个义人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哈。那我们也清除了第二个障碍哈，就是我不再是罪人，那我是义人。阿们，跟我一起说，我不再是罪人，
我不再是罪人，
我是义人，
我是义人。
还记得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在前一次师母讲到出走旧约，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啊，去摒弃那个怎么样啊，那个我们一直是执念，就是要依靠律法来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执念哈。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哈啊，这个第二个障碍哈，就是确定我们不再是义人，而是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那我们在上一次呢，也搞清楚了第一，罪人与义人的区别哈。然后呢，第二呢，就是罪人蒙恩的义人哈。第三点呢，就是罪人与义人的身份，当你去认定哈，这个所带来的结果是截然的不同。那我们一起来看下面。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5章17节，一起。
若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义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同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几次讲到呢，是这个钥匙经文哈。好，那本来呢就是想着今天呢，因为我们已经上次讲了所赐之义哈，那本来呢就是想着今天呢能够进入讲那个红恩，对不对？我们看到是吧，两样哈，一个红恩，一个所赐之义哈。我想那请把手机关机或震动哈。 你关机了不会影响你今天的所有的活动和生意的哈，感谢主。好，那所以呢，但是呢，就是本来想进入讲这个洪恩，就是基督的恩典，那但是呢，圣灵还是提醒公义的真理呢还是太重要哈，所以呢还是要多讲一次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读诗篇23篇第三节，一起。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往我走义路。
那大卫说呢，好牧人耶稣是使他的灵魂，那么原文呢就是魂的意思，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哈，就是苏醒，就是活过来，然后呢恢复过来，醒悟过来，被纠正过来。那么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来引导大卫来走义路，对吗？那以前呢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啊，不明白什么叫做义路，那觉得呢义路嘛就是努力不要犯罪，对吗？努力使我的眼睛睁开，是吧？然后呢虽然是神的引导，但是呢还是得要靠着自己怎么样啊，攻克己身啊。想想啊，看起来这个都有点哈、啊、挺苦和挺艰难的，对不对？不觉得这个经文呢有什么甘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啊、读就读过了，是吧？然后呢因为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在律法下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里边去思考的，所以呢当现在明白了福音的真理哈，再看这节经文突然就眼前一亮了，亮堂起来了，特别受安慰。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义路哈，就是义人所走的路，对吗？那义人的路是什么路呢？大家想一下哈，那我们上次所查考过的经文四章，箴言四章18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起。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原来呢，义人的路是一条怎么路啊？你会越走越光明，对吧？是一条康庄大道，对吗？是通向丰盛、成功、得胜的道路，对不对？不要说这个基督徒不敢讲成功哈，我们就应该是成功的人，阿门吧。然后这是一条通向神的路，对吗？这是正路，你要走在其中。原来义人就要走什么呀？义路，对不对？大家跟我一起说，
义人走义路，
阿门。好，那神怎么来引导我们呢？对吧？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耶稣说什么呀？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神都要加给我们。那通俗一点的说，就是你要来明白追求得到神的义，对吗？你才会有丰盛、成功、得胜。那再换句话说，我们所渴望的这一切的美好，就是透过得到神的义才会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走错路哈，也不要搞错方向啊，也不要搞错那个秩序，是吗？哈，那你没有读经祷告，你也不来听道聚会哈，然后呢你也不以神为先，那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义，那么你就不明白你自己是义人的身份，那你是得不到你所渴望的幸福的，阿们吧。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和祝福产业都是来给谁呀、给罪人还是义人？给义人，阿们。所以呢在加拉太书3章14节哈，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义人呢，不单只是得到神亚伯拉罕的 地上的福，天上的福，而且呢最重要的、最感恩的、最伟大的，就是义人里边有圣灵的内住。阿们吧。我们在信主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那在旧约不是的哈，所以呢非常的感恩哈。那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就会还是有被囚者的思维，那你还担心有咒诅和审判，那你还会认为自己不配有自由和幸福，那么呢你还是会觉得我待在监狱里比较安全啊，也比较的什么样熟悉，对吗？哈，哪怕被虐我也要待在监狱里边，那这个就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被囚者的思维哈。好，那神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义人的义是谁的义？义人的义是谁的义？
耶稣基督的义。
对，是自己的义还是神的义呢？
神的义。
那我想问一下，神的义好还是人的义好？
神的义当然
了，是不是哈？然后呢我们啊看一下，一起来读罗马书3:22哈，一起。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是吧？那所以呢我们这样就是通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而得到了神所赐的义。那么你已经是义人，不再是罪人，这就是你要追求的义，就是因信称义，对吗？这就是你要走的义路，因信称义的路，是神的义而不是你自己的义。那这条路呢就是追求明白神的义是怎样的，白白的加给了我，赐给了我，从而呢我是来欢然的来去领受，这就是走义路的真正的意涵。阿们吧。这是不是太有安慰了？不是靠我自己怎么样不犯罪哦，我怎么样去跟这个世界来去抵抗啊、哦？我怎么样来去靠自己来活出这个圣洁？没有，神说你要来追求神的义，你要来接受神的义，你要来排除一切的障碍，不再用自己的义，而是接受神的义，成为你自己的义。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那在上次讲到这些已经查考得很清楚哈。那如果没有听到的，那也想回听的，可以请大家呢上我们的这个福音116.com 的网站，在这个讲道系列当中打开见闻师母啊，你就可以来找得到哈。好，那既然在律法之下哈，罪人的身份之下，他是有被囚者的思维、律法的思维，他就没有能力能够活出新生命。对不对哈？那律法呢是不能够带来能力使你活出主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唯有你从罪人的身份转到义人的身份，你拥有了义人的身份，你明白你是王子，你不再是乞丐，那么你是完美的，你是圣洁的，你才能够行出义人该有的生命来。阿们吧。
阿
们吧。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乞丐，你会怎么样？你还会去怎么样？去到街上去流浪嘛，对不对？
再去乞讨。
对，那王子呢？王子要不要？好，我要去做王子应有的身份，对吧？我要去怎么样啊？去到社区，去到人民当中，我要怎么样啊？把这个怎么样关怀，或者是说把我要做的这个使命要做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就不再是做乞丐要做的。阿们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在以弗所书4:1，我们大声的读出来。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成为义人，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那义人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行出与所蒙的恩，就是与所得到的义相称的行为来呢？啊，我们都很关心，对不对哈？然后换句话说，那义人是怎么样行出义来的呢？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是吧？这都是我们啊人真的经常说，那 哎呦，这讲得那么好，我到底该怎么做，我到底怎么样去行出这个公益的身份而得到的生活呢？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耶稣，那么旧约的预言是预言新约，旧约是指向新约，新约呢是耶稣的影子，新约呢也是耶稣的实体的到来。那新旧约呢都统一在哪里啊？统一在耶稣里。所以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就是关于人类的大好消息，是耶稣基督的到来带来使人类得救赎得祝福，命运能够彻底得到改变和翻转的好消息。好，那么新约圣经里边呢总结的真理教义和根基，就是基督教的一大半的真理的教义哈。那罗马书呢就是基本已经涵盖了哈。那么这教义是什么呢？啊，基督教的教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什么呀？
因信
称义，阿们。是的，那么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磐石和根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知道吗？那你的生活是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教义上面，那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能行出来一定是要建立在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那我们来看，好，请大家再次把手机关好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有两个房间，对不对？是吧？啊，一个是建立在哪里啊？那个磐石之上，对不对？一个呢是建立在哪里啊？沙土上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建立在这个因信称义的磐石之上呢，那么你所苦心经营的一切不过只是建立在哪里啊？沙土之上。那一旦风雨来了怎么样啊？你就会全然的崩溃，全然的坍塌。所以呢罗马书一共有16章，对吗？前面12章都在讲什么呢？前面12章都是在讲教义，那之后呢才开始讲到生活啊，讲到如何的行出来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罗马书有16章，前12章都是在讲教义哈，后面6章才讲这个后面4章才讲这个生活哈。好，那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也是一卷就是非常的难得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书哈，也是一样，一共6章，前3章呢都在讲教义，第4章才开始讲生活。那其他的书信基本都一样哈，你看到新约。所以呢正确的生活一定是要建立在正确的教义上，对吗？啊，你想要活得正确一定就要信得正确，因为义人是因信得生。好，大家看着上面那个有箭头的一起来说好不好？正确教义就有正确的相信，就有正确的生活。好，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哈，你想活得正确活得好，那么你要首先你要信得正确，那么因为义人是因信而得生。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是罗马书第1章所提到的义人必因信而得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要识节哈，罗马书1章17节，我们大声的读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因信得生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眼看上去啊，因信得生啊，不就是得永生的意思吗？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因信得生，有没有仔细想过这是什么问题？对啊，就是因信得永生嘛，我们容易会这样的误解，对不对？其实呢 啊，不是的，这里讲到的是活出来的意思。那我们可以啊，就是如果喜欢看英文的，你可以看一下英文译本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那么当代的译本呢，就是义人必靠信心而活，就是活出来的意思。好，那我们逐字逐句的来看哈。好，这都是很基本的教义哈，所以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仔细的来去查考，阿们吧。好，那我们看第一句哈，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了。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怎么样啊，已经被怎么样啊，启发出来了，对吧？已经被启示出来了，就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已经启示了，是吧？是因为怎么样，我相信。那这个是第一个信啊，这义是本于信，看到没有哈？那好了，以至于信是第二个信，大家看到没有？这有两个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下面的这一句话，怎么样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呢，义人必因着信而得到生命，就是生命能够活出来的意思。那所以呢，义人还是因为信心而活出来了，好，妈妈看到没有？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对吧？然后呢，你的生命能够公义的生命，你能够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来，还是因着什么呀？第二个信，对不对？所以呢，义人必因信得活。好，所以那刚才我们讲了，你要活得正确，你要有正确的生活，那你得有信德正确。那么你想信德正确，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教义，阿们，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教义。那大家跟我一起说，正确的教义。好，那正确的教义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什么教义啊？是因信称义，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义的根基。那么因信得生或者是因信得活，它是什么呀？我们刚才讲到因信称义是下面的，是根基，对不对？那么因信得生得活是什么呀？是果子，对不对？哈，那这幅图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有根基才可能有果子，对不对？啊，然后呢，因信称义，它是正确的根基。那与之相反，错误的教义的根基是什么呢？啊，这里是因信称义，那么另外一边呢是什么呀？是靠律法来称义。那它的果子是什么呢？它有没有果子啊？啊，没有啊！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大胆说没有呢？我们来读下面一个经文哈。啊，没有果子就是活不出来，知道吧？加拉太书五章四节，一起，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那么你撇开根基，那有没有可能有果子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看下面，我们只要求，哎，你要给我结果子啊，我命令你，你必须有好行为，但是却不给他结果子的动力，怎么样啊？这个恩典的源头，对吧？因信称义的根基，这些阳光雨露的恩典，那他怎么可能结出果子来呢？是不是啊？那我们再看到啊，这个圣经经常用树来比喻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诗篇一篇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这里哈，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圣经说啊，我们要像一棵树， 那这棵树如果没有栽在这个溪水旁，它没有领受阳光和水分哈这些的恩典，那怎么可能结果呢？阿们吧。所以呢，它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结果的，它又怎么能够活出凡事顺利兴盛的生命来呢？圣经是应许的哈，如果它是怎么样栽在溪水旁啊，按熟又结果子，叶子就不枯干，然后呢，凡它所做的就会尽都顺利。所以呢，我们经常想我们要一切都顺利，但是我们却忘了怎么样啊，它是要有这个根基啊，它是要来吸收营养，它才可能去怎么样啊，有这样的一个凡事都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活出来，对吗？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反复的强调，他把自己呢比喻成树哈，我们是枝子，那这耶稣基督他真的是那一棵树哈。好，那我们啊、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哈。我请大家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啊，一起，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下面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做什么。阿们吧。所以呢，你得救成为义人是因为信，对吗？那义人要活出好的生命还是因着信，那这个就是由于信以至于信哈，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两个信哈。义人要活出凡事兴盛的生命还是因着恩典，因着领受恩典。所以呢，就是枝子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吸收这个树干的营养，对吗？啊，因着你在基督里，因着与他有生命的联合啊，然后你不断的来认识耶稣，你就不断的有信心来领受恩典，这样才能够结出果实，对吧？才能够活出与义人相称的行为来。那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被教导哈，就是哎，你得救是靠恩典，但是呢，成长呢啊，你要靠你自己啊，成长要靠律法啊，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出啊这个守全律法，那我们不就是离开了耶稣了吗？对不对？离开了他的恩典，那我们不又回到了律法之下了吗？我们又被定为罪人了吗？那耶稣不就是白死了吗？所以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了，对吗？啊，你们不能结果子。哈，跟我说，离开了耶稣，离开了耶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阿们。好，那所以呢，啊，这一节经文哈，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哈，我们也一起大声读出来。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那所以当代译文说，我们如果我们这些寻求指望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人，结果却仍然是罪人，仍然被定为罪人，难道基督是助长这个罪恶的吗？当然不是，对不对？那所以呢，义人得救靠恩典，义人成长也是靠恩典，要靠认识耶稣基督，与他生命有联合，我们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的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再说一次，自然而然怎么样啊？自然而然是不是我什么都不做？不是啊，是什么呀？是你要扎根基督，对 对吗？努力来认识基督，拥抱基督，那这才是我们是真正最要做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很多吗？就是根基，是吧？那你根基都不来认识，对吧？你不扎根这个耶稣基督，你不努力来认识他，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结果呢？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阿们吧。所以呢，我们不是不讲行为，也不是不注重行为，哈，我们是要把结果子的道理要清清楚楚的给讲个明白，对吗？让你有正确的信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使你咋听清楚啊？使你能够愿意来领受主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领受恩典，是因为我们对他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你不去接受，你就不愿意来就近他，来亲近他，阿们吧。所以呢，也就是说，神引导我们走义路，就是引导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你专心来仰望耶稣，好树就会怎么样啊？结好果子，对吗？那么你一人的生命公义树自然也就会结出公义的果子，活出公义来，阿们。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高举基督，是吧？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讲耶稣基督啊？为什么总是我们要讲公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因为这是根基，这是磐石，哈。所以呢，不要抱怨说梁牧和师母每一次都要讲这个因信称义。确实你不讲这个，然后你只讲要求他有果子，有果子他是结不出来的，阿们。好，那么很可惜哈，那中国现今教会普遍来说都是缺乏教导正确的教义的这个教导哈，缺乏因信称义的教导，不清楚。那然后讲台呢，普遍是什么呢？道德说教，律法要求，对吧？每天要求你生活要有好行为啊。那讲到这个圣经的人物啊，他们哪哪哪做得好，然后呢你们就要效法啊，然后呢他们哪哪哪做得好，所以呢他们才得祝福，你们要效法。然后呢他们哪哪哪做得不好啊，然后呢怎么样啊，所以他们就受惩罚了，受亏损了啊，他们就不荣耀神了，却不讲耶稣啊，是吧？那离约耶稣就越来越远。那你要马儿跑得快，却不给他草吃，怎么样啊？他很快就累死了，是不是？那以为讲律法，以为定人的罪啊，讲怎么样修炼道德哈啊，然后呢就可以活出好行为来啊，这仍然是执念于以行律法为本的教导，没有走进新约，仍然留在旧约里边，没有走进恩典，仍然在律法之下。其实律法只是个镜子，不提供能力，律法呢反而是激发罪性。那这是在前一次哈，这个走出旧约已经详细分享过哈。那在罗马书七章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呢，当教义不清楚，那么或者是恩典和律法掺杂混合，那你是混合的啊，是吧？是混乱的，很多的生命其实你是活不出来的。因为一会儿神是祝福我的，是吧？感觉稍微好一点，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想起来，哎呀，昨天我又生气了，我又犯罪了，哎呀，或者我又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啊，上帝要惩罚我了。那我的心情是怎么样啊？一半是烈火，然后呢一半是什么呀？冰山。你是冰火两重天。哎，今天心情好，感觉不错的。哎，早上起来我祷告了几分钟，然后呢还读了一张圣经，早早的来到教会，也没有迟到，也没有滑手机，感谢主，我今天是得救的。好，然后呢神是爱我的，我是蒙福的，我是义人。那一旦状态不好，那一旦稍微遇到一些情况，一旦情绪来了，我个人又生气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了，好了，我又不得救了，神又不爱我了，哎呀，神又离开我了，神又咒诅我了，神又惩罚我了，对不对？所以呢，一会儿得救，一会儿不得救，一会儿是义人，一会儿是罪人，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人格会分裂的 所以呢，这是因为教义不清楚。那么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根基是没有扎稳也没有扎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喜乐和不安它是不可以并存的。如果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对神的认识不正确，一旦你还有一些不安的因素，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喜乐的，你也是无法真正的进入得到安息的，你是无法行走在平安的里面，阿们吧。所以呢，正确的真理教义是非常的重要哈。好，那么你知道你能够活出平安和喜乐的源头在哪里吗？是公义哈，这是公义所结的果子哈。我们一起来看，好，平安喜乐是我们人人都追求的，对不对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六章第三节，一起。自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这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我们看到旧约先知以赛亚这早就预言了神他亲自要栽植我们，我们是什么树？是什么树？公义树，对不对？神称我们是公义树，因为我们是什么呀？义人，对吗？所以呢，公义所结的果子是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2章17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是吧？那公义的果效就是它的果子，它的效果就是平安，是吧？那好，还有喜乐啊。诗篇第45篇第7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那如果我们只跟人说，哎，你要平安哦，弟兄，我看你不怎么平安了，你要平安啊，不要忧虑啊，不要胡思乱想啊，忧虑是罪哈，我跟你讲啊，怎么样？他是更平安，是更不平安的？更不平安了，是不是啊？因为你只要求他，你得给我有结果果子哈。那你要求他有平安，他自己是不能够产出这个平安的，对不对啊？如果你只跟人讲，哎，你要喜乐，我看你整天愁眉苦脸的，不行，基督徒要喜乐，这是命令，是吧？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么软弱的人他就更怕了，对不对？因为人的本性，人的老我是喜欢盯什么呀？盯着缺点，盯着负面，他只会盯着那个怎么样啊？忧伤，看到没有？使骨枯干。哇，我不要忧伤哦，我要喜乐，但是我喜乐不出来，是不是？所以的话呢，人里面是没有喜乐的源泉的。你要知道，这些所有造成他忧虑的根源就是罪，都要被解决，罪都要被赦免，对吧？他不再被定罪，他是义人，他拥有基督的义，神的义，完美的义，如此他才可能活出平安和喜乐，是吧？那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出来最下面的经文，一起。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那么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他的罪已经被赦免啊，基督已经称他为义人啊，他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从忧虑，从惧怕的泥潭当中出来，阿们吧。所以呢，每当你听到关于公义的道理，神的义的真理，那么呢，听到关于赦罪的道理，其实你都在经历一次什么呢？都在经历一次心灵的洗涤。公义的道和赦罪的道，教会是要一直传讲的。那教会可以讲什么呢？生活化呀，什么的都可以讲，但是唯一不可少的就是要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一定要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之上，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因信称义的公义的根基之上，好吗？好，那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反复强调，你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没有这个不要谈生活，真的啊！你知道耶稣给门徒洗脚，他洗完了之后，耶稣做的一件事情，还记不记得？耶稣拿了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四到五节，一起。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对，那我们看到手巾呢，就是耶稣，看到没有，他身上所这个系的这个腰间的手巾。那么耶稣呢，把手巾先系在了腰间哈，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就给谁洗脚啊？给门徒洗脚。洗好了之后，把腰间的手巾拿出来干什么呀？为他们干嘛？擦脚，对不对？把脚擦干，对不对？啊，其实你知道吗？在以赛亚书这里呢，已经预言也记载了，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啊，让我来读哈。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必以公义为腰带，对吗？所以每一场讲道都是在洗涤你和我的怎么样啊，心灵。那每当传道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是在洗涤什么呀，你的心灵。最后呢，一定是要用腰间的手巾怎么样，用公义的手巾毛巾来给你怎么样啊，擦干。所以呢，你离开的时候呢，是一定要提醒你怎么样啊，你是公义的，阿们吧。好，我们一起来说，我是公义的。
我是公义的。
对你旁边的弟兄怎么说？你是公义的。
你是公义的。
我再说一次啊，每当你听到你是公义的，每当你听到说哎，你得赦免了，这都是给你的心灵身心灵一次的洗涤，一次的洗礼，阿们吧。所以呢，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轻松了，你是畅快了，你又有力量来面对怎么样啊，一周的生活，阿们。好，那有人说因信称义我听过了，对不对呀？师母和这个梁牧啊，每一场道都在讲啊，而且师母更甚啊，讲得更直接了，是吧？那我问你啊，你今天洗过澡了，你明天还要不要洗啊？
要。
然后呢，你今天吃了饭，你明天还要不要吃啊？后天还要不要吃啊？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四个福音啊？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四福音是什么呀？都是在讲耶稣不同的角度，对不对？那因为是太重要了，强调了又强调，按道理来说一卷书不就够了吗？对不对呀？哈，那四福音是多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要重复？为什么记载了又记载？因为角度不一样。那同样一件事情，那有时候从这个角度切入，有时候从那个角度切入，对不对？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明白立体看见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你们看到我们经常讲的五饼二鱼四福音都有记载，唯一的一个神迹是四福音都记载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神他要表达的心意，那说明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每当讲公义的道哈，讲赦罪的道，牧者在每一次都会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都在洗涤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沾染很多的尘土，阿们吧。尘土是干什么的呀？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哈，说到蛇就是啊，魔鬼撒旦被怎么样啊，咒诅之后就要吃什么呀？蛇要吃什么呀？吃土，终身吃土。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哈， 啊，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啊，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畜生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然后呢终身吃土。所以呢，创世纪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对吧？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来在他的脚上来洗掉他的尘土呢？因为洗掉尘土，魔鬼撒旦就不能够来侵害你，他就不能够来吃你脚上的土了，阿们吧。所以呢，每次当你借着听到，把你的思想感情里面，你的魂的里面的这个尘土，就是来自世界的那些杂念，那些的惧怕，那些的错误的思想，那些的忧虑，来自这世界的错误的价值观思维，这些的负面的信息，耶稣基督要借着水，借着这个道，用神的话语来洗涤你。当尘土和污垢被洗去的时候，就用怎么样公义的毛巾来擦干的时候，怎么样啊？魔鬼就没有办法再来吞噬你，对吗？啊，然后呢？所以呢，公义的道对你和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当我在讲说，哎，我是公义的，其实呢，我的心都在听。那我听到了，那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就是信心是从听道来的。那么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而来的，我心里我就在信耶稣基督的真道。那么我是公义的，然后呢，我就去行出与我公义的身份所相称的行为出来，那美好的事情就会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阿们。好事就发生了，阿们。好，那当年呢，我在郑州那个时候跟梁牧牧会的时候呢，哎，我又发了抑郁症哈，那个时候啊，然后呢，我里面呢充斥的都是对神错误的认识，都是什么呢？都是谎言，都是错误的教导哈。然后呢，我不断的定罪我自己，哎呀，我老我很强盛，是吧？哎呀，我很糟糕，哎呀，我没有用啊，我身体不好。啊，我会拖梁牧的后腿，我不配做师母。哎呀，神呐，要把我换掉，啊，然后你去死吧，是吧？我脑袋里面那个时候抑郁的时候充满了这些哈。那当我看到年轻漂亮的姊妹跟梁牧多说几句话，那你知道我会怎么想吗？我会想啊，也许就是他来替换我的，可怜吧，悲不悲催？悲催啊，是不是啊？哈，那转机在哪里呢？转机就是梁牧开始来讲因信称义的道，那我也开始来去听啊因信称义的道，然后呢，我开始从床上爬起来，那每天呢裹着厚厚的衣服，拖着沉重无比的脚步爬上了这个天台啊，因为我们住七楼，然后顶楼有个天台哈，然后呢，一字一句的，无比艰难的，我的罪啊，宣告哈，边怀疑我就边宣告，我是好的，我是义的，我的罪都被赦免，我是在神面前是完全的，耶稣爱我，永不改变。那我清晰的记得，我刚开始去宣告的时候，我差点都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后背脊梁骨都在这里怎么样啊，发冷汗啊，汗毛倒竖啊，告诉你真的很艰难，真的很艰难，魔鬼的阻力很大哈。那我下来时呢，全身已经湿透，几乎要放弃，但是感谢主，神他给我加力量，他让我能够坚持下来，很奇妙，不到一周我就明显的好转。那一个月下来我就大不一样了，我还能把药给戒掉了，把抑郁的药给戒掉了，这犹如毒品啊，不容易的。所以我特别的理解被这个毒瘾所这个辖制的人，我认为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因为这个戒的过程当中是很艰难的哈。所以呢，半年之后感谢主，我基本康复了。一年之后在广州啊，在我们的家，梁牧和我又重新牧会了。两年之后我开始在美歌者敬拜赞美会上讲到了，然后三年之后我开始在主日讲台上面讲到了。所以呢，谁说领受称义领受恩典我就躺平了呢？恰恰相反，怎么样啊，我起来了，我的行动力呢是越来越强，这是大家都看到吧， 阿们吧，哈。所以呢，每天服侍上帝呢是不亦乐乎。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所以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也是钥匙经文哈，那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好，我们再一次来读哈，一起。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好，那亚当一人犯罪，那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他就在律法的分辨之下了，对不对？那人活在了罪中，一出生就被定为罪人。那我们看一下啊，你们的这个左边哈啊，他就被定为罪人，怎么样啊？就有死亡，就有病痛，就有疾病，就有咒诅，痛苦就来到了这个世界。那可是在刚才我们读的下面呢，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耶稣基督带来了什么恩典呢？洪恩，对不对？所以呢，公义的礼物就是所赐之义，那岂不更要因，我们看一下右边啊，岂不更要因耶稣一人在生命当中就作王吗？所以呢，在亚当里怎么样，人失去了公义的身份，人失去了健康，人失去了富足，失去了幸福，失去了美好，人也失去了什么？人也失去了永生，对不对？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神说一切都要返还，是吧？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恢复了公义的身份，你被翻案了，恢复了神的儿子的身份，得着了永生。然后呢，你也得着了，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得着什么呀？得着健康，对不对？你要得着丰富，你要得着真正的平安，得着真正的喜乐，你要得着真正的幸福。哈利路亚，当在亚当里失去的，在耶稣的救赎一切都要返还。所以呢，传讲福音呢，到底福音能带给你什么？我们不能只讲一个上天堂啊，是的，上天堂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洪恩的里面，在这个神所赐的大礼包的里面，不只是上天堂。在亚当里面，人因为犯罪开始有疾病临到世界，在亚当里失去了健康，在基督耶稣里面，健康要怎么样？要回来，对吧？在世的日子你要凡事兴盛，怎么样啊？身体强壮，要再次来长寿。那么在亚当里人贫穷了，失去了一切，但是在基督里，耶稣担当了你的贫穷，怎么样啊？你今天是富足的。什么叫富足呢？你需要的时候是够用的，这就是富足。你需要的时候是充足的，这就是富足。富足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数字，富足是你需要的时候神就会供应你，这叫什么？这叫富足，对吗？这是真正的富足。那亚当在犯罪之后才有劳苦愁烦，是不是？那才满面怎么样啊？流汗才得糊口，地是因为罪才长出了荆棘蒺藜来，对吧？所以呢，今天在基督里你要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这个平安是要从你心里边开始发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第十九节，我请大家来读哈，我先写一下，你们来读哈。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了。
好，一起。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真理教义讲得非常清楚，在亚当里你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对不对？因着你是亚当的后裔，你遗传了罪性，你就成为了罪人。所以呢，圣经讲哈，人一出生就有罪。大卫呢就在说，我在母腹里边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对不对？神，所以呢，人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成为罪人，而是人一出生就先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这是在亚当的里边。那有人说这不公平 啊，我什么都没有做，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呢？那我告诉你，接下来更不公平啊！神让更不公平的好事发生在你身上，就是在基督里边，你也什么都没有做，怎么样，你就成为公义的，对不对？所以呢，在亚当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成为罪人。同样的道理，大家啊，一起来读出来，下面这里哈。同样在基督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成为公义的。对，那基督教的信仰有别于其他的宗教，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其他的任何的宗教都在讲修行，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在讲领受。那其他的都是我要来修炼，靠我自己的努力要成为那个样子，只有基督的信仰在讲领受，然后你就成为了那个样子，阿们吧。啊，所以呢，在亚当里，你表现得再好，也不会改变你罪人的身份，因为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能够称义，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律法的要求。那人的善行再好，也不过是可怜的自义。啊，在神眼中都是破烂的衣裳，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如果不信耶稣，你能不能得救？我想问一下大家，不能，对不对？今天你是能不能够成为公义的？如果你不信耶稣，不能够，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今天你是公义的，有时候你会不会表现不好？会不会？姊妹，你有没有跟老公发火生气？那么弟兄，你有没有随意丢过垃圾啊？是吧？啊，因为我们还有老我在，对不对？那所以同样的，在基督里边，有时候你会有不好的状态，老我甚至会软弱跌倒犯罪，但是你的新人就是义人的身份没有被改变，明白吧？哈，所以呢，第十九节我们刚才读了哈，照样前面说在亚当里因义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照样就是以此类推啊，一样化葫芦，同等而言。那么在基督里，你的表现状态也不会因为啊你的行为而改变你义人的身份，阿们吧。那更何况是耶稣厉害还是亚当厉害？耶稣厉害，对不对？耶稣的厉害是超过千千万万倍的亚当，阿们吧。所以呢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使徒保罗的，不用啊，谢谢 啊。可是呢，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看一下啊，为什么我们生活这个活不出来呢？哎，为什么我信主这么多年啊，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安息？哎，为什么就看不到什么果子呢？对不对？哎，我为什么我的每天我也在很努力的想改啊，最后呢，好像也改不了。那就像保罗说的哈，我不愿意的我去做，我愿意的怎么样啊，我不做。那为什么一直在挣扎呢？这是因为教义的真理的问题不清楚，模棱两可不清晰，所以呢生活会混乱。那信的错误，生活就会错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罗的挣扎，在罗马书7:15，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这里呢是描述了原来在律法之下保罗的状态，有同感的吗？啊，有同感的啊，不用举手啊。然后呢他说我不明白，我很混乱。他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哎，我为什么我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憎恶的，哎，我倒去做呢？那保罗说啊，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是吧？好，那个我要爱人如己，我要有爱心，我要疯狂的来爱主，我深深的爱你耶稣，我你爱我，我也爱你，这是我愿意做的，对不对？可是过了一会儿之后怎么样？诶，什么都没了，是不是啊？诶，你知道你应该去爱主，你应该积极一点，对不对？你都知道，可是呢你却做不到。然后呢，我所憎恶的我倒去做。每次跟丈夫吵完架哈，我发誓我再也不吵了，然后过了两天你又大吵大叫，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发誓我再也不刷手机了，然后呢小那些不刷那些小视频了 那些小视频里面短剧啊电影啊简直侮辱我的这个智商啊，千篇一律啊，上演的都是怎么样啊，霸道总裁是吧，小三上位，哎呦是不是。但是没过一天更加疯狂的去刷，对不对，要把之前的补回来是吧，真的控制不住啊，对吧。好，所以呢我们看重点是保罗这里所描述的是在律法之下就会这样，对不对，都知道了，律法就让你知道了，哎，我就做不到，哎，我不愿意的我还会去做，那这个在什么之下呢，是在律法之下哈。那重点来了，那罗马书第七章的下一章是第几章啊，第八章，对不对。好好，当他明白了真理教义，那他教义正确的时候，他信的正确的时候，好事就发生了啊！大家请睁大眼睛哈，来看哈，啊，那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哈，这是根基哈，我们一起来啊读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好，停在这里。那后面呢我写的有一串英文是吧，这是没有翻译出来的哈。那我就说一下它的意思哈。那所以呢我就不再按照血气劳我而行事，而是按着圣灵而行。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为什么我能够不再按着这个血气劳我而行呢，而能够按着圣灵而行呢，为什么呀，是因为我不再定罪了，这就是原因，大家看到了没有。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读一下八章第二节哈，一起。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哎，转变的关键就是在第一节，大家看清楚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明白了福音真理，不管我的状态怎么样，那我永远不再定罪，我永远是公义的。而在新约里边，圣灵内住，我们刚才讲到了神赐给我们圣灵是吧，礼物，对不对。那么在新约里边，圣灵是内住在每个信徒的里面，圣灵会帮助我，圣灵才有能力胜过老我，我也就不再需要靠我自己，靠自己也不行啊。所以呢下面第二节就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我想问一下，圣灵是为谁做见证的，大家知道吗？对，没错，圣灵是为真理为基督来做见证的。是谁把我带进领入真理里面，是圣灵，对吗？所以呢每当不定罪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被显明的时候，听好啊，每当基督的名被高举，圣灵的大能他就开始赐下来，对吗？他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啊，饶我的能力大还是圣灵的能力大？圣灵根本没有能力，好不好，是不是啊？这也就是第一节说的真理的教义，教义对了，第二节果效果子就出来了，是吧？圣灵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真理对了，圣灵就来工作了，圣灵的律就能够来释放你，是圣灵的大能使你脱离罪，阿们吧，跟我一起说，圣灵的大能使我脱离罪。再说一遍哈，圣灵的大能使我脱离罪，阿们吧。所以看清楚了哈，所以呢你会发现你在恩典之下，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也没有放纵啊，我也没有看见你来怎么杀人放火，对不对，我也没有看你干什么坏事，对不对，你都很正常啊，你反而会更加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先生，哎，你反而会更加的愿意渴望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话语啊，反而呢你会更加愿意奉献呢，也愿意来为主做一点事情，你反而更加愿意来服侍，哎，你反而更加愿意说啊，耶稣的恩典太好了，人生不能够虚度光阴，我要为主活着，阿们。好，那啊，大家要醒一醒哈，这里很重要哈，在讲这个基本的教义哈，不容易哈，魔鬼想来偷的，知道吧。好，是圣灵呢 会在你里边来推动。啊，大家看一下右手边的那个图，看到没有？来醒一下。那就如真理的教义是发动机，啊，然后呢，圣灵是油箱。那我们知道，你这一辆车造的再好，零件再配，这个配件再 excellent 啊，再优秀，但是你如果没有了发动机，有没有用？你没有油箱有没有用？是吧？那什么是车钥匙？是什么呀？车钥匙是什么？哎，弟兄，我们都很熟悉的哈。你有了这个车哈，你有了发动机，你也有了油箱，那这个车怎么开啊？哎，对了，你要有钥匙，对不对？信心就是那个钥匙哈。所以呢，你会行出那个善来是很轻松的。真正的行为不是勉强要求来的，我相信真正的行为是不会不费这个吹灰之力的哈。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为他做很多的事情，那是轻松的。记得谈恋爱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打电话是吧，你们讲了几个小时，手机都发烫了，对不对？都给炸掉了。哎呦，我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已经三个小时了，勉不勉强？不勉强，对不对？然后呢，你把他送回家，他又再把你送回家，送来送去，一点都不勉强。什么呀？十八里相送，对吧？只是后来结婚久了，还会说来回十八里相送吗？打的的，打的回家去，是不是啊？好，那所以呢，真正的关系呢，真正是在关系当中带出这个行为来，它不应该是勉强的，不应该是一种痛苦。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享受呢？是因为你在恋爱当中，对吗？你是在热恋当中。同样，如果你跟主是有关系的，如果是因为爱，那爱的结果就不费吹灰之力，没有任何的勉强，是吧？那好行为很重要，这个不应该来自于要求。那人家说我要挂电话了啊，你逼着不行，不许挂啊，没什么要说的，我要挂电话了，不许挂，我命令你不许挂电话，继续跟我聊天。那你说，那跟你聊出个什么来呢？对不对？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哈？同样的道理，因为爱，你不会感受到压力，你会很轻松的，对不对？所以呢，真正的教义根基是很重要的啊。好，跟我一起来宣读下面这句话：唯独耶稣一人因信称义，唯独耶稣一人因信得生。阿们。好，好，下面哈。很快到尾声了哈，大家再忍耐一点。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因为真理太重要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八节，一起。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永不灭亡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里双重的否定，也就是肯定，对不对？那什么叫永生？很多时候因为基督教义不清楚，是吧？我们又开始就会说，哎，我觉知祷告了啊，只要你相信，你就得永生，信的人就有永生。阿们，对的。好，那我信了，我就有永生了啊，我重生了。可是，一阵子我又软弱了，或者是说因为什么事情怎么样啊？我失败了，我跌倒了，然后呢，我就产生怀疑，我就不得救了，我就失去永生了。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我首先得告诉你，那么一开始就不应该叫做永生，应该叫做什么呀？半生，不熟，对不对？谁也不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那这个谁包括了什么？原文呢，这里是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包括魔鬼，任何的人事物，包括罪、失败、软弱、跌倒，都不会让你失去永生。阿们吧。我们继续来读二十九节，一起。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走。比万有都大是什么呀？比魔鬼的谎言更大，比你的罪更大，对不对？谁也不能够把 我从父的手里把你们夺去，这个谁就是包括了罪，对吧？如果你认为罪会让你失去永生的话，那么你就等于承认说你的罪比耶稣都大，比恩典更大，喜乐和不安是不能共存的，亲爱弟兄姊妹。所以呢，真正的精彩的人生，美好的人生，一定是先来自于稳固的、强大的、彻底的、完全的这个真理教义的根基。阿们吧，啊，跟我在啊那个黄色字的再读一次，好吧？强大的、稳固的、强大的、彻底的、完全的，阿们。好，我举个例子啊。好，大家看屏幕哈，醒一醒了哈。好，那有一个人在万米高空之上来去走钢丝，那你觉得他身上有系安全带，他会更好的表演呢，还是什么都没有他会更好的表演呢？大家说啊，系安全带好是不安全带他更好的发挥，是谁啊？肯定是要系安全带嘛，对不对哈？那有人说，那给他系上安全带呀，他故意跳下去怎么办？你觉得以这样的逻辑和智商，你会觉得有这种人吗？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人会说，如果你告诉他，哎呦，他有永生啊，啊，他不会这个半途而废啊，他是义人啊，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么他就会做很多的坏事了，他就会故意做很多的坏事。道理是一样的，今天你在台上表演，有系着安全带，万米高空走钢丝，你会当着观众的面跳下去吗？会吗？会有这样的逻辑吗？不会嘛，你越有保障，你就越有，你会越有安全嘛，对不对？你就会发挥得更好，阿们吧。好，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开车要不要系安全带？问一下，要不要？那系了安全带之后，我就会乱撞吗？啊？不对嘛，是不是？我越系安全带呢，会让我的心怎么样啊？平静下来。所以呢，安全带不是让你去做更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安全带是让你发挥得更好，在平安当中来去发挥，对吗？啊，那些律法主义今天就说恩典会使人犯罪啊，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让他系上安全带开车，他就会乱撞。是吧？别系安全带了，他就会小心开车，啊，那他是这种思维哈。那恩典的逻辑呢？你越是系上安全带，你会越有平静安稳的心情，你会更轻松、更好的来驾驶。你觉得哪一个对？仔细想一想，哪一个对？后者，对不对？好像大家还不认同，是吗？好。那今天呢，好像有一个医生说哈，他发明了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就是任何的癌症哦，这类药就能够医治，无论你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哈，都能够治愈哦，对不对？这是不是大好消息？阿们吧啊！可是呢，因着这种说法，因着这个药物会出现，那有人会说，那这样子吧，那我要得个癌症来试试看，我要试一下这个癌症，然后被医治一下哈。请问会有这样的人吗？你会不会这样？不会吧，是吧？这样的人是智商问题。所以呢，当人们认为说恩典是犯罪的许可证，这是智商的问题。那恩典是叫人犯罪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叫你犯罪的，耶稣称你为义是叫你犯罪的，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鬼魔的道理，对不对？叫人犯罪的是你的老我，是人里头的罪，这是人的狡诈，为自己的罪做掩护。那如果那个认为恩典是许可证的人，其实呢，你就是不给他恩典，他也会犯罪，对不对？你不系安全带，死得更快，对吧？而且呢，后果更加严重，明白吗？所以有人说，当你传讲公义的礼物永远不会失去的时候，有人就会跌倒，有人就会软弱，有人就会放纵。那么今天你就是不传讲啊、这个律法主义之下的放纵的人一大堆，阿们啊，是吧？我以前在律法主义之下也常常宣告，我有平安啊，我有喜乐，神与我同在。可是我的心里是没有底的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表现的怎样，我也不知道明天表现会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下一秒，我不敢确定我会做什么，对不对？那万一你又犯罪呢？上帝又惩罚我了？万一哪一点我又做得不好呢？是不是啊？那如果知道你的根基是建立在你的行为和你的表现上， 它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确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办法有平安和喜乐得安息。你的身份不在于你的表现，你的身份是在于主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永远不变的，阿们。所以呢，你的称义的确据是永不改变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最后我来答一个疑哈，最后了哈。然后呢，有弟兄姊妹听完了上次的讲道之后呢，问我，哎，我是义人啊，不再是罪人，我还要认罪吗？这个问题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阿们吧。啊，然后呢，我问大家，你们怎么看？认为要认罪的请举手，认为不要认罪的也请你举举手。哎，刚才好像说要认罪的才举了两个啊，这证明我们这个上面有疑问哈。好，感谢主哈。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要的，是吧？因为上次我们已经查考得很清楚，梁牧呢最近的讲道也是反复的讲解，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重生我们，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义人，我们是新人，新人就是义人，义人就是新人。那么新人还会犯罪吗？我想问一下大家，新人还会犯罪吗？不会了，对不对啊？我要紧紧咬定我的义。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一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但我们的老我还会犯罪，对吗？还有罪性的残余。那保罗怎么说呢？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哈，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啊，老我之中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罪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这里呢保罗写得很清楚，不是我做的，不是新人，不是新我做的哈，是我里头的罪做的，也就是他上面第十八节说是我的肉体老我做的，阿们，我承认这是罪，阿们吧，这是老我做的。所以呢，当基督徒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啊？这是第二个问题了。第一，我们要承认这是罪，阿们吧，是我的老我犯了罪。那第二，我要怎么做？我犯罪了之后，我要求神来赦免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赦免我一切罪的这个救恩，那我在信主的那一刻我就得着了。但是呢，每一次当我老我在软弱过犯当中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来支取神赦免的恩典，来体验神赦免的功效，阿们吧。所以呢，第三点，如果我得罪人啊，除了我要求神来赦免，我还要不要请求人的赦免？要，对不对？我要请求人的饶恕和原谅啊！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哈，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而且呢，你会发现，正因为你明白因信称义神的赦免之恩的宝贵，那么我向神向人认罪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神不会因为我偶尔的过犯，我的行为的一些措施，使我失去了救恩和义人的身份。所以呢，你会更加的从容，更快的去道歉，去承认自己的过犯，对不对？从而我们不给罪留 留地步，对不对？我们也不给撒旦控告我们的机会，对吧？我们尽快的要与神与人和好，恢复关系，得医治。阿们吧。这里说到的，我们就要怎么样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就可以得医治。阿们。因为义人祈祷的果效是怎么样，大有功效的。我们是不是义人？阿们吧。所以呢，这是恩典福音的大能的彰显，不是律法，而是恩典。好，感谢主。总结一下，今天呢，借着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明白了两大点哈。第一，义人是因信称义，义人也是因信得生或者是得活，好，对吧？啊，然后呢，恩典教义的正确啊，义人要信得啊，这个活得正确哈。啊，就是义人要因信得活，那么真理教义要正确，我就信得正确，我就活得正确，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呢，就是神所赐公义的礼物，我义人的身份不会因为我的老我的软弱过犯而失去，我义人的身份是直到永远的。阿们。好，感谢主，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主。